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大家好，
哇，很开心今天呢依然听到罗文辉老师的声音。
是不是代班的罗文辉？大家好，
新田真的是很荣幸呢能够再一次呢跟罗大哥一起出现在我们无限飞行号。罗大哥，昨天过后啊来到无限飞行号，今天是不是这个快乐要加倍了呢？
对那个比较陌生，跟我分隔一段时间这个录音室，有一段时间好像多了一点点熟悉感，习惯了，
只是一点点而已。
毕竟呢真的离开录音间有一段时间，很多东西都要适应，比方你那个音乐开头的音乐不一样啊，那个节奏感也不一样啊，有些同工我也不认识，所以我觉得有点陌生感，我要慢慢的摸索摸索才能稍微安顿下来。
难怪难怪刚刚罗大哥呢进这个录音室以后就马上问我，哎，那个刚才走过去的年轻同工是谁？
对啊，连名字都给忘了。真是的，哎，
不过呢我觉得罗大哥的学习能力呢也是很快的，
还可以还可以。
对，就是因为提醒一点点马上就记起来了，所以
起码还没有到这个老懵懂的时间。
哎呀，
还可以。
我怎么觉得罗大哥好像坐进来以后呢经常都说，哎呀，我都老了，一直说自己老。
我得承认这个事实啊。
这是事实，但是心境是年轻的。
哎，对啊，所以我最近自己想了一句金句啊。
啊，怎么样？
我说晚年不等于晚年，晚呢就是完蛋了，完结这个完，晚年不是晚年，意思是说人虽然到了晚年，年纪大了，其实还是有明天的，还是有光明有前途的，对不对？那问题是关键的是在于你是怎么看你自己啊，怎么抱一个怎么样的心情去活出每一天的生活，对不对？
是的是的，罗大哥给我们上课了，很开心。
算了算了，回来无限飞行号不是上课时间。
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有哎呀我不敢再说前辈了，反正就是有大哥呢在这里的教导呢，让我们呢也能够带了很多的
没有教导啦，就是分享而已啊。
好，
分享分享。哎，
那我现在就问罗大哥了，
哎，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什么呢？
哎，很多啊，今天的内容很丰富。我知道啊，星期天嘛，有诗篇导读啦，
昨天也有，
就是，对啊，就是读诗篇啊，
对，
还有黎医师的科普，
老朋友了吧，
老朋友，黎医师呢会回答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关于健康啊卫生各个方面的问题，还有昨天也出现过的一个栏目就是健康马起来。
觉得这个健康马起来一些资讯呢还算是
非常丰富，包罗万有。但我觉得这些资讯呢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特别是我患病，我就觉得哇，原来健康真的比黄金更宝贵啊，就是你有钱也不能买健康啊，对不对？所以健康重要重要，所以大家呢待会儿听这个健康码起来的时候记得真的 mark， 把它 mark 起来，码起来。
是，我也要非常感恩呢我们当中的劝慰子啊，西福院呢他们都很好啊，帮我们在这个留言板里头呢写下一些呢本集呢一些重要的内容，重点的健康的内容，然后呢让大伙儿呢再一再的去温习，所以你想必呢这些资讯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是很有帮助的。
当然了，你除了听节目以外还有文字的记录啊，可以重新的温习，很好啊。
很好。但难得呢罗大哥来呢，我真的是很想请教一下呢，又请教，不过真的真的是啦。因为呢我就记得啊，大概我们新春节的时候吧，就邀请了罗大哥呢来跟我们聊聊，然后呢他就也跟我们分享了他现在在学习这个二胡。我就马上就想起，哎，因为之前有带来一首 作品嘛，这个二胡拉的作品。那这一次呢，会不会也给我们带来一首的作品呢？哎，待会儿才听。不过现在呢，就想问一下罗大哥呢，学习二胡，又在学习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有没有什么心得跟我们分享？
其实我告诉你，我学二胡呢，真的是怎么说呢？我完全没有计划的，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而已。
是，
其实呢，我家里的二胡是我太太买的，那个时候呢，是她报名跟老师学二胡，是他先去学，然后呢，他学了我想大概四堂课吧，就没有学了。然后呢，二胡呢就放在家里，
不是闲置了吗？这样二胡
对啊，就其实封尘的，不单是闲置，是封尘了。因为太太呢，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音乐的天分，他没有这个毅力，没有耐心去学，而且真的拉的不怎么样啊。结果他学了四堂课呢，就把二胡放在家里封尘，然后呢，隔了我想有真的四五年的时间，就放在那，没有人动过他那个二胡。那突然有一天呢，我就觉得，哎，不如我自己试试拉拉吧，看看怎么样呢？
嗯，
其实那个时候我连这个二胡是什么、怎么调音的，什么，应该是啦啦啦啦，就是瑞拉。两个音我也不知道是怎么调的，完全不知道，总之胡乱的拉，拉了几下我觉得，哎，其实可能我也有一点点这个能力可以拉吧。
感觉这个手感不错啊。
对对对，有一点点那个自信。
哎，
那我就报名跟老师学，哎，结果学了越来越有兴趣啊，结果就跟不同的老师学了大概也是一年多的时间。那么现在就暂时已经又停了几年了，已经那都是自己在家里有时间自己练习自己玩，喜欢拉什么就拉什么，就这样子咯。
所以你这个二胡之路呢学的还挺轻松的。
挺轻松，是啊，是啊，没有什么压力，我自己喜欢怎么拉就怎么拉。
这是不是也告诉我们，其实学习一样新的东西、新的事物呢，不要把它看得太，就是很艰难，应该要从兴趣抓起。
对，应该你先对那个东西有兴趣，对那种课程的那个内容，你学习那个东西，你起码有兴趣的话呢，你就会找到一个好的方法，或者是找老师，找那条路去走进去，那你就会有进步了。如果你对那个事情根本没有兴趣的话，那是很难的。好像一些学生也是，他为什么学数学还是学了学就那么差呢？因为他对数学就没有兴趣啊，所以你要提起他对那个东西的兴趣，然后去学呢，就可以事半功倍了。
是，而且很重要的呢是多多的练习，
多练习
啊，要多多的呢投入在当中呢，你花一点时间多多的练习，多多的摸索呢，一定会有进步的。所以呢，我们也来听听罗大哥的第二首曲子呢，跟我们分享这首带来的诗歌是
是耶和华我们的主。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73篇24到28节：
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你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看啊，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
除神以外，别无所爱。心灵得以苏醒过来的诗人，在神话语的光照和引导之下，不单单经历了神的同在与扶持，也明白了其人生的终局必在神荣耀里的事实。故此，当诗人带着属天的眼光重新看待这个世界和世界上一切的时候，禁不住发出了如此的感叹：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当使徒保罗认识耶稣基督这人生至宝之后，就甘愿将万事当作粪土般丢掉，因为他也同样认识到，和基督相比，其他的事物都如同粪土般无价。无论是世人的转变，或是保罗的追求，都是那些仍然活在肉体中的信徒所无法理解的。因为唯有认识了天上的神，才能够了解世上一切事物的渺小；唯有经历过神的荣耀，才晓得这世界璀璨光华的暗淡。此刻的诗人似乎站在自己的肉身以外，虽然看见自己的肉体在苦难与时间的重压之下衰残了，却不丧胆，因为他看到了那隐藏在他心里的力量正在不断地更新他，使他的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因此，在最后，诗人回应了他最初的沮丧和对自己信仰的否定。他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亲爱的天父上帝，愿我们属灵的眼睛都能够被你打开，就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并且让我们纵然在百般的患难中，依然能够看见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与这世界同在的更多。因为你是我们的神，除你以外，在天上没有别的神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万有都本于你，依靠你也要归于你。所以主啊，恳求你借着真理和圣灵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所佩戴的有色眼镜。这眼镜是被这世界的文化和风俗所沾染过的，以至于我们既无法看见你的荣耀，也无法看明这世界的本相。求你赐给我们眼药，擦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能够晓得你的大能，并知道在基督里真实的富足，使我们不再执着于肉体的追求，乃是让我们将你的国度和旨意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谁，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便无眷恋。除你以外，有谁能擦干我眼泪？除你以外，有谁能带给我安慰？
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黑暗，那就是我最本来的样子。如果你在我身上看到光亮，那就是神在我身上折射的光芒。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
无限飞行号，每一天和你一起经历从黑暗到光明的奇妙历程。
你是黑暗中的光芒，你是绝望中的盼望，但是你不再迷失方向，有你引领我不再彷徨。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黎医师好。
哎，师姐您好。
哎呀，李医师啊，一见到您呢，我就很想要问呐、啊，您看呢，我现在啊，听起来这个声音呢，我感觉是萌萌的，因为确实呢，我现在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秋天已至了，所以呢，我这个鼻子呢，经常啊，就是会打喷嚏啦，然后听到现在声音啊，萌萌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我这个是不有一点鼻塞啊，又有时候会不自觉的流鼻涕，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是不是呢，就是我们常说的鼻敏感呢？
您说的情况呢，也很多人就说，是不是感冒了？或者是这个感冒很长时间呢，一个月、两个月、几个月，我一直就有这样的流鼻水啊、鼻塞啊，反反复复的这样。哎，我的感冒好久没有好。其实你说的情况呢，更像是我们通俗讲就鼻敏感，或者我们叫做过敏性鼻炎。
哎呦，鼻炎呐、啊，那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吗？
哦，大家听着啊，鼻炎是很严重啊。其实，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就是非常的普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鼻敏感。这个是什么来的呢？其实是一些引起过敏反应的致敏源引起的一些反应。这些致敏源可以是很多的，有些人是可能是花粉啊、霉菌啊，或者是一些植物都可以造成这些过敏性鼻炎，就是打喷嚏、流鼻水这些的反应。但有一些呢，就常年都这样的，就可能呢，就是因为尘螨啊，或者一些动物的毛啊，或者是空气污染的物质啊，或者是一些香水啊，一些香味、一些化学物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这一些过敏反应。
是我非常同意，
好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老是流清鼻水啊、鼻塞啊、鼻蒙蒙的，有时候打喷嚏啊或者发痒啊，这些都是很普遍的过敏性鼻炎的一些病症。
因为我就发现呢，李医师，我最近呢，比如说这个清洁家居啊，然后呢，最近就是这个换季嘛，帮这个衣柜换季了。那个衣服呢，一拿出来哈、从这个衣柜拿出来，然后呢，我的这个鼻子呢就开始塞了，然后就打喷嚏，一直的打喷嚏哈、就是我感觉就是很多尘螨是不是往这个鼻子里面塞？再有一点的就是呢，现在这个空调，我们家不开空调，但是你到外面商场啊，可能也有一些空调。一进到比如说冷空气很厉害的地方，哎，这个鼻子又开始痒起来了，又开始塞起来了啊，一直的打喷嚏。哦，我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您说的情况就真正是很典型的过敏性鼻炎的反应哦。你说的就是比如说换季啊、换衣服啊这些呢，当然有可能是尘螨啊，也可能是一些毛衣、一些衣服里面的纤维，也有可能是致敏源，也有可能呢是一些有时候温度的温差很大也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呢其实很多人都有，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在国外的统计，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大概发病率在10%-20%。哇，那这么说就是5到10个人之中就有一个
哇
有这样的问题了。
是
那香港呢，如果现在香港也做过一个统计，找那些6、7岁的小孩，就是刚刚上小学的小孩呢，发现呢30%多有这样的病症。那就是说3个小孩就有一个有这个过敏性鼻炎。那这个发病率是非常的高，就是非常的普遍。
对，所以这么普遍，我们更加应该要认识这个过敏性鼻炎啊，然后呢才知道怎么好好的去生活上有一些的保养。那我刚刚呢听到李医师说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它有一些的病症嘛，比如说呢就是有点痒痒的，我自己也是哈，这个鼻子有点痒痒的，然后多次的打这个喷嚏，然后呢又有鼻塞。你知道打完喷嚏以后呢，这个 这个鼻涕呢它就流出来了吗？就是有这一些的病症，那还有没有什么就是其他的一些病症呢也是属于这个过敏性鼻炎呢？
哦，你说的都是很典型的，就是鼻痒、打喷嚏，但是那个打喷嚏有点不同的。过敏性鼻炎很多时候打喷嚏连续的打，
嗯，
因为是有一些刺激嘛，连续打十个或者数十个都可以。然后呢，就很典型的会有鼻塞，有时候一边或者两侧，还有就流鼻水的。那些鼻水一般来讲呢，都是很轻很细的，好像水一样的，
嗯，
就不像好像感冒那些有时候会黄色，一般鼻敏感的都是比较轻的。
嗯，
还有呢，如果时间比较长，有些就是很长时间的这个过敏性鼻炎一直反复的发作呢，会有这个嗅觉减退，就是发现哎闻不到气味，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
嗯，
特别一些有些小孩也会，但是他不知道，他不会说，哎，我闻不到东西，我臭不到东西，我发现东西没味道，没有气味，他不会说。但是因为呢，长期的这个水肿啊，他可能就会堵住，或者是没有这个臭觉。我们一般呢，看到小孩，我们就留意他有没有就张口呼吸。
嗯，
而且很多小孩呢，他已经习惯了，因为鼻子堵嘛。
是，
他一直就把嘴微微的张开来呼吸。如果家长的话，你可以理，哎，不知道他是不是呢，你就叫他把嘴合上，看他能不能呼吸。
嗯，
如果他可以合上来呼吸，他就鼻子是通的。有时候你哎发现他很快他的嘴就微微张开了，呼吸不了就张口。
这个可能嗅，
还有
嗅方面就是出现了一点问题啊，嗅觉。
对，
嗯，
对。还有呢，有一些人呢有这个黑眼圈啊，睡不够啊，或者是睡觉那个打欠打得很厉害，就是那个声音很大，或者是觉得没有食欲啊，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这个也是非常常见，或者有些家长带小孩说他老是揉眼睛，是不是眼睛有问题啊，或者老是抓鼻子啊。其实呢，这些不可能鼻敏感的一些病症来的。
嗯，哎，那我好奇哈，那中医他怎么看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李医师，就我们听到鼻炎这个词，应该都是哎，感觉好像是西医的一个学名啊。那中医呢，怎么去判断呢？
嗯，说你说的对，就是过敏性鼻炎是一个完全是西医我们或者现代医学的一个名称，但我们中医怎么叫呢？中医呢有一个字叫鼻丘。秋这个字呢是很特别，是鼻子旁鼻子然后一个九，就数字九的九，它读鼻秋。这个字呢是很早很多人都以为哎这个过敏性鼻炎肯定是现代的病，其实不是。这个字这个鼻秋这个字在西汉时期那个黄帝内经已经出现了，里面呢怎么说呢，秋者鼻中除清涕也，就是说就流清鼻水。还有鼻中阴痒而气喷作于声也，就是打喷嚏的声音。这个秋呢是一个象声字，就是说哎那个打喷嚏那个声音就是秋。
哦，
是这样来的这个字。嗯，
哦，我知道了，就像打喷嚏一样哈啾，对不对？
对，
嗯，
对对，就是这个字在《黄帝内经》已经有了。
嗯，
中医怎么去理解呢？就是鼻丘这个病啊，一般都是肺虚、脾虚或者肾虚为主，就是，
哦，
就我们的肺或者脾或者肾比较虚弱了，就导致我们对这个外界的一些致敏的一些因素。就发生有一些很过大的反应，
嗯，
就是老打喷嚏啊，或者是好像感冒一样的那些症状啊。其实这些一般过一阵就没有了，但是身体就不停的有这些反应，就是这个鼻丘了。
嗯，是哇，所以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牵涉的我们的器官呐，啊，还是很多的，有三个，
嗯，
就是脾虚、肾虚、还有肺虚，都是跟这个引起鼻炎有关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鼻炎在中医的一个看法啊，怎么去理解这个病？我最想知道的，李医师，就是我现在有这个过敏性鼻炎哈，有这个鼻丘，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去做一些的生活的保健，或者是我能不能够预防呢？
哦，这个刚才都说了，这个病非常普遍，就是普遍到一个程度，就小孩的话三个就会有一个都有这样的病症了，但是呢如果病状是很轻微的，或者时间很短的，就是刚才说有时候可能就收拾衣服的时候会发现有这样的情况，那可以就戴个口罩啊，但如果这样可以不需要治疗，因为戴个口罩就可以了，避免了那些致敏的东西都可以
隔绝过敏源。
还有呢，就是对，如果是不停的打喷嚏啊、流鼻水啊，也可以试一试呢，就用这个盐水去洗鼻子。
盐水洗鼻子
有很多啊，
怎么操作呢？
现在呢，就网上啊，或者这些卖那些健康产品的一些店都有一个就洗鼻子的一个容器
工具，
可以买到那些工具，就是洗鼻壶，一个壶就是把那些盐水呢喷上来，可以就洗鼻子的。但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把引起过敏的那些致敏源呢，有时候就吸进鼻子里面呢，我们把它洗掉，把它洗出来。还有为什么要用盐水呢？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帮助我们鼻子的鼻黏膜呢没有那么水肿，所以呢就可以缓解那个鼻塞啊，还有把那些脏东西把它洗出来，效果还是很好的。如果不是太严重的话，就单单用这个洗鼻子的方法也可以缓解很大一部分的病症。
是，谢谢李医师介绍这个洗鼻子啊，我可能回头呢也去购买一些的洗鼻子的工具，我自己也来尝试看看。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国民的人生，
我们中医是怎么治疗呢？其实跟其他病也一样，我们中医是讲究辨证论治。什么辨证论治？就是说要看你的体质，比如说我刚才说了，都是肺虚、脾虚或者肾虚引起的，那就要去找中医去看。哎，你是肺虚哦，你是脾虚哦，就看你是哪一个脏腑比较虚，然后就针对那个脏腑去补，就是去开方这样。就说就是同一个病，大家都是过敏性鼻炎，但是呢也有不同的治法，就是说哎，看你是哪一个脏腑不足来去调养呢。除了吃药以外，你也可以试一试针灸，最主要都是针鼻子附近的一些穴位呢，还会配合手部腿部的一些穴位，也可以缓解这个过敏性鼻炎的。
是，所以呢，如果这个过敏性鼻炎真的是十分的困扰我们日常的生活呢，其实还是得去看一下医师，要对症下药，因为每一个人呢，患这个鼻炎的情况呢都不同，那里的一个状况呢也都不一样，所以呢，还是建议如果是很困扰的话呢，还是看中医。那如果是我们平时要做一些预防啊，常常说预防胜于治疗嘛。那预防可以怎么做
啊？这个非常重要哈。就是当然第一就是我们生活的调理的，我这个也是经常会说的，很重要一个就是要做锻炼做运动。
是，
这个对于过敏性鼻炎呢确实效果是非常好的。 又做一些带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这一些呢，能够坚持每天做30分钟，坚持一个星期，已经很能见到效果了。
是，不过李医师啊，
最重要。
我想问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们不太方便下床啊，可能就是运动范围呢有限制，只能在很小的地方或者自己自身这个有限制的话，可以怎么样去做这个有氧运动呢？
如果这样的话，就是你可能会不方便去跑步啊，或者去快走啊，这样就做一些就原地的原地踏步，或者把自己能动的地方都动一下。最主要的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肺气。所以做什么运动啊，或者是锻炼，最主要是做到一个程度呢，我们的呼吸会比平常快一些。原地踏步也好，但是踏到一个程度是，哎，我的呼吸比平常快一些，心跳也快一些，这样就是能做到那个带氧运动的一个目的了。除了这个做运动以外呢，很重要的还是要减少或者是隔绝这些致敏源呢。最常见会引起过敏的就是尘螨。这个尘螨呢，其实呢，到处都是，我们看到有尘的地方都可能有尘螨的，所以呢，我们要清洁那些很多灰尘的地方，或者呢，就不要用地毯呐、不要用窗帘布的窗帘呐、这一些，因为比较容易藏尘螨的。
是，所以呢，这个换季的时间呢，我们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啦。像又回到前面，就是我们比如说换一些的被子啊、寝具的时候呢，还是要戴上口罩才进行更换。那勤劳一点的去更换，大概频率要多久呢？李医师，
1到2个星期换一次，那就最好了。除了清洗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用热水。尘螨呢，它大概遇到50多度了，它就会死的。所以如果我们用60度以上的热水去洗我们的尘具啊，或者窗帘呢，那就用热水洗一下，就可以呢把那些尘螨呢能够杀死的。
是。
所以现在有一些洗衣机也可以调温度啊，或者是自己呢就用一些比较热的水去泡一下，也会有帮助的。
好，今天谢谢李医师呢跟我们介绍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啦，也教了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保养。那我听到一个非常重点的就是呢，除了说我们有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可以一定要去就诊啊，就是如果很影响你的生活的话呢，一定要去就诊之外呢，平常呢也要真的注意，要多多的锻炼，要做一些有氧的运动，能动的地方就动一动嘛，对吧，李医师？
对对，说的非常好。还有我很想介绍大家喝一个汤，叫洋葱汤。
洋葱汤，
对，非常简单的，我觉得今天你也可以试一试。
是是，
那个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有帮助呢。比如说一个人喝，你就买一个洋葱，1到2个都可以，把它切成块，也不用切得太细，只是切大块，然后放在水里面煮，也可以就加点肉，我一般都建议加点猪瘦肉，也不会太油腻啊，这样就是让那个汤好喝一些。那煮到那个洋葱完全的差不多都软化了，都快不见了，然后加点盐调味，那就可以喝那个汤。这个呢就坚持可能一个星期做2到3次，坚持的喝，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是非常有帮助的。也有一些人的介绍可以用炖洋葱或者蒸洋葱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也不用搞得太复杂了，就用水去煲，好像煲汤或煮水一样也可以，那味道是甜甜的，小孩都应该很能接受的。这个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可以多喝
嗯，是的，非常感谢李医师呢，最后给我们带来一个洋葱汤啊。我回头也转告给文慧老师，他最爱呢就是把所有东西呢都丢到一个锅子里面煮，最方便，然后最重要的是对我们的身体又好。谢谢李医师。
好。
自己纸巾塞口袋里都是平常的事情，唱歌唱不过一个吧，卫生纸闭上挂，哎呦好了啦，没药医也没办法。一年四个季，天天都是花盆季，明明下大雨，而我却在揉眼睛，哈啾鼻涕喷出去，谁管三七二十一？不 is it fun？ 想爱我想承受大雨啊。
很重要第一个就是要做锻炼做运动，这个对于过敏性鼻炎呢效果是非常好的。你做一些带氧运动，比如说慢跑啊、游泳啊、原地踏步，或者把自己能动的地方都动一下，最主要的是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做到一个程度呢，我们的呼吸会比平常快一些，能够坚持每天做30分钟，坚持一个星期已经很能见到效果了。
用嘴巴呼吸着这过敏的无可救药。
除了做运动以外呢，很重要的还是要减少或者是隔绝这些致敏源呢。
用嘴巴呼吸着这过敏的人生。
还有我很想介绍大家喝一个汤，叫洋葱汤或者蒸洋葱、炖洋葱，对这个过敏性鼻炎是非常有帮助的。
过敏的人生。
孔子说，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保罗说，
身体乃是圣灵的殿。
新田说，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无线飞行号黎医师问诊，请先预约挂号哦。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地址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乃是良药，乃是良药。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我要把祝福献给你。
感谢李医师呢，为我们呢科普了什么是鼻敏感、过敏性鼻炎呢、啊？这个天气呢，我们很需要这种的科普哦。
是的，那听众朋友，如果你错过了10月份的问诊的时间呢，千万不要失望，也不要灰心，因为11月呢还是有这个问诊的时间呢，请你留意啊。那问诊的时间呢是11月7号，11月7号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就是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啊，继续问诊的。
嗯，是的，罗大哥这么一说呢，你一定要记起来了。而且呢，如果你有一些的问题想问李医师呢，请您先给我们短信或者是电邮呢，先挂个号。那还要给我们发些什么内容呢？
哦，这个内容非常重要啊！你要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你的除了姓名啊，你的称呼之外呢，也要告诉我们你具体的身体状况。哎，还有一点呢，也是很重要，到底你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重要，因为男女的身体的构造都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生的病呢，去治病的方法也不一样，所以你需要把这些重要但是很基本的资料告诉我们。还有就是你患什么病，患了多久啊，你有没有吃药啊，这些呢尽量的详细告诉我们，那么医师呢就可以知道你的情况呢，回答你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更能够解答你的问题了。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
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健康马起来，今天是罗文辉大哥还有新田小妹呢在这里跟你一起呢，我们有哪一些的健康资讯呢要马起来的。哎，上集呢我们就提到说这个抗发炎呢还是有一些好食物我们可以多吃的，那么其中呢一个就是坚果啦。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集中先谈谈这个坚果的问题啊。坚果呢因为它所含的大部分的脂肪呢是属于不饱和的脂肪酸，所以对心脏的健康非常有帮助啊。如果把健康的有益的程度来排这个次序的话呢，这些坚果呢就占了前六名啊。所以以下呢给你慢慢的介绍啊。
是，那第一位呢是榛果。榛果好像常见吗？现在越来越常见了。
常见了，这个榛呢就是木字旁秦始皇那个秦，这个榛啊。榛果呢可以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呐、啊。这个榛果呢被誉为是世界四大坚果之一，营养非常丰富啊，含有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叶酸、维生素 B6 还有钾的含量呢是胜于其他的坚果。那么这个榛果呢也被称为血管的清道夫啊，你看多好听这个名字，血管的清道夫。那每100克呢这个榛果就含有不饱和脂肪酸高达55克。
哇，
所以呢
多于一半呢。
对啊，所以呢它就可以降低你的胆固醇，当然是坏的胆固醇啊，还有呢就维持血管的健康，降低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啊。
真的是好棒的榛果。再来呢第二位是松子。松子这个也算是常见吧。山东那边也有啊。就是呢这个松子可以有助于骨骼以及动脉的健康。这边说呢虽然28克的松子热量呢有191大卡。算挺高的，但是呢它主要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呢降低胆固醇，而且呢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是很高的，有助于我们的骨骼还有呢动脉的健康。
第三种给你介绍就是核桃啊，这个核桃可以降低胆固醇，增强脑力。
就是脑的形状嘛。
对对对，有点像啊，真的。
对，
我们说以形补形。那核桃呢含有健康的油脂还有许多营养素啊，其中呢抗氧化成分在坚果类是属于最高的，有助于减少坏的胆固醇，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核桃呢也是锌和叶酸的良好的来源，可以增加血清素水准以及增强脑力。所以老人家吃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是啊是啊，要多吃点啊。第四个呢是杏仁。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啦。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提升饱足感，控制食欲，所以肚子饿的时候呢就别吃一些什么零食呢，可以吃几颗的杏仁啊。杏仁呢是很好的油脂来源，富含呢叶酸以及维他命 E， 还有呢镁、钾、钙、锌以及蛋白质，哇什么都有啊，它差不多。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呢也是一般坚果的2倍以上。此外呢杏仁呢还可以提高这个饱足感，帮助你控制食欲。
不错不错，特别是一些要什么要减肥的人呢，
瘦身的，
对对对对。好，第五种呢就是开心果啊，现在是越来越流行，很多人都吃啊。原来这个开心果呢可以帮助控制血压的啊，厉害。
第一次听啊。
开心果呢是维生素 B6 还有蛋白质、钾以及硫胺素的良好的来源。它呢有降低胆固醇，根据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显示呢，就说吃开心果呢可以帮助控制血压的水准，预防高血压。
预防高血压，我听到关键字了，很好，吃起来。第六个呢，也是最后一个要介绍的是夏威夷果。好像现在这些都很常见了，以前觉得很少见，现在呢都可以买得到。它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消除疲劳，还有呢恢复精神。因为这个夏威夷果呢，它含有啊维生素的 B 群，可以抗疲劳哦，而且呢减少压力，也恢复精力。另外呢，它的油脂的部分含量呢比较高，不过呢这些油脂呢是可以让你的肠道呢可以顺畅，帮助消化，而且重要了，预防便秘。
好，
不过呢也要注意哦，要酌量的使用，避免呢这个过多的摄取油脂呢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是的。好了，谈完了这个坚果类的食品之后呢，就谈谈一些蔬菜吧。谈谈这个，原来芹菜呢也是很有帮助的啊。芹菜呢含有这个抗氧化剂和多糖，那么这些物质呢都可以起到消炎的作用，尤其是类黄酮和多酚类抗氧化剂啊。有研究就显示说，这一些物质呢可以抵抗自由基的损伤，从而呢支持身体的整体的健康，尤其是随着年龄增长的人啊，就是我啊，应该多吃芹菜。
对，芹菜呢可以清炒嘛，又可以做一下炖菜，不错不错的选择。好，那再追加一个呢，就是花青素。那什么东西有花青素呢？就是举凡是红色、紫色、蓝色和黑色的这个颜色的一些莓果啊、蔬菜啊、水果呢，都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的。这个呢，它可以啊抑制这个神经发炎、细胞凋亡呢，都是很有帮助的。记住哦，它的抗氧化的能力呢是维他命E的50倍。厉害了，
厉害厉害。好了，那个另外一种常常会遇到很多人都会吃的一个东西，就是姜啊。这个以前我们的徐医师呢常常叫我们吃姜啊，有用的。原来姜呢在厨房里面是常见的调味品啊。那么天气转凉的时候呢，
就是现在。
现在这个时间就是了啊，凉快凉快。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来一碗热乎乎的姜汤，可以帮助你赶出那个寒呢，排湿啊，都是非常好的。事实上呢，姜的功能呢不单是有这些，还能提升身体的免疫力，甚至呢包括抗发炎以及抗癌症的。
甘我三口来吃何当安言，今天我为这个节目唱的这首诗歌有四节，歌名可能是活在酒里面，因为以前老师教我们没有题目的，就叫这首诗歌。
所以这首诗歌是你在盲文学校的时候学的？哇，厉害的，都80几年前的诗歌了。
有一本书叫做《灵教书》，114首就找得到了。
好的，谢谢阿姨。
我要是一切烦一泪冲散，但看来就允许你的伤，依旧在诅咒我，你不说我，有耶稣满我心生一切。
我想唱一首歌给你听，用我所有的梦和所有的热情，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我都用尽全力。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
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热线13229966，13229966322。啦啦啦
啦啦，等你来电。
您现在收听的是无限飞行号，在这里的呢有罗文辉大哥还有欣田。
大家好。那现在时间呢就是我们读读留言板的时间，因为很多听众呢在留言板上留言，把他们的近况呢告诉我们，或者是一些疑问呢
对了
告诉我们。
罗大哥，最近有一位呢……省略号的一个昵称的一位听众呢，我猜他是老听众，因为他自己也有说，他就呢 说了很多话在留言板里头，那他说自己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啦，强迫与精神分裂，恐惧呢把自己啊逼上了绝境，在绝境中也不懂得信靠神，病痛以及呢恐惧深深的抓着自己不放，在多次的惶恐与狂躁中呢寻求出路，把自己呢更加是逼上绝路了。决意信主之初的那几年呢，发生了8次的身体意外，特别呢是颈椎意外呢，让精神疾病更加不能够治疗，索性就不吃药了。这么多年信主，生命没长反而在倒退，天天呢过着毫无动力的生活，完全是辜负老师的爱，电台每位老师也一定是爱得非常辛苦，对不住。
唉，我一听这样的留言呢，我就觉得这位听众呢，他其实真的是面对很大很大的压力，我感受得到。因为他谈了几次什么绝境啊、抓着自己不放啊，
恐惧啊，
对啊、恐惧啊，这些呢已经很表达出他就是一个面对很大压力的这么一个听众啊。那首先我想劝这位听众呢，首先你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那你自己提到过，你说你的颈椎也发生过意外，甚至呢现在还是没能治好，你也知道你自己有精神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首先我要鼓励你，我也劝勉你啊，尽量的尽快去看医生，看一个好的医生来治你这些病。那你刚才也说了，你说你索性不吃药，就是说你不愿意接受治疗啊，那这是不行的。如果医生说你需要吃药，你就必须去吃药，因为这些药呢是帮助你的身体的，所以你要听医生的话，要治病，然后呢同时去祷告。因为我相信呢，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正因为你是一个落在那么大的艰难里头的这么一个人呢，神更明白你的痛苦，他知道你的需要，他明白你的难处，所以呢你更应该好好的依靠他，千万不要放弃你的信仰，不要放弃我们的主，知道吗？
而且如果遇到困难的话呢，也多多的与我们联系吧，让我们呢、也可以为你祷告啊。还有罗大哥，我们呢好几位的听众呢还在留言板留言，看看您记不记得劝慰子。
我当然知道了劝慰子。他也经常问我的那个身体的状况啊。
对的，谢谢劝慰子。还有好多的人要关心你啊，比如说小静啦、玉晨啦、西福月，他们常常呢会在第五空间想起你来的时候就会留言，哎，罗大哥现在好吗？
非常好。
现在就出来了吗？告诉你，罗大哥现在很好，谢谢你的关心，也非常感谢呢罗大哥与我们一同相聚在无限飞行号。
好，谢谢大家的问候，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